西西家学到了什么？大家还记得我上个礼拜讲的道是什么名字啊？大卫学到了什么？其实整本圣经上帝借着他跟我们的关系，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都在对我们说话，都希望我们能够从中学到什么。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大卫和八十八的关系，借着这个故事，我们似乎觉得大卫是犯了奸淫罪，大卫也犯了谋杀罪。如果我们仅仅这样看到的话，那大卫与我什么关系呢？但是上帝借着这个故事给我们里面有更深的提醒，原来上帝认定大卫犯了一个比奸淫罪、比谋杀罪更大的罪，是哪个罪？贪恋的罪。因为大卫希望得到神没有给他的东西，如果这个罪使他造成了他的谋杀和奸淫的话，那大家可以在神面前深思，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罪，有没有一直希望得到上帝没有给我们的。借着上一篇的信息，我们多少的能够明白一个道理，上帝的儿女要学习神在恩典中的赏赐，也要学习接受神在恩典中的拒绝，即神在恩典中没有给予我们的。换句话说，一个基督徒必须对神的恩典赏赐知足。我们也多多少少的知道了，如果我们今天不满神的恩赐，那是有罪的。一个信徒乐意接受神恩典中的赏赐和供应，可以使他的灵性健康，但是拒绝呢，这会使他的灵性得病，而且病会日益加重。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健康和疾病中做出选择。今天我们却要借着犹大王西西家的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来讲西西家学到了什么。请大家把圣经翻开，翻到以赛亚书，我们会来读两段的圣经。以赛亚书38节，我们先从1节要读到6节。以赛亚书，先知书的第一篇，以赛亚书38节，38章，我们要从1节读到6节。我们可以帮助旁边的朋友们来翻阅圣经，翻到了我们就开始从38章1节，我们读到6节开始。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利亚、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事。西西家就痛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好，停在这里。第二段圣经我们是读39章，我们要从1节读到8节开始。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德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欢喜见死者，就把自己宝库中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的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粽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中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好，我们停到这里。圣经以赛亚书一共有66章，你如果读过它，你感到气势磅礴。其中在36章到39章是一个插曲，特别讲到了犹大王西西家的故事。 这四个章节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36章、37章讲述亚述国对耶路撒冷的围困，那时兵临城下，西西家派人求情，按照列王记下18章记载，西西家向亚述王进攻的银子有300他连德，一个他连德就是75磅，300个他连德乘75，还有就是金子30他连德，30要乘75磅，要多少的金子。到了那个时候，西西家为了凑满这些金银的分量，甚至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柱子上的包金都刮了下来给亚述王。但是亚述王仍然不满足，派人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叫阵，要耶路撒冷全城的百姓个个出来投降。死到临头，犹大王西西家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入圣殿祷告。他对神这样说，他说，今日是急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这个时候神就差先知以赛亚去告诉西西家，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你不要害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你要听见风声，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于是就在那一天的晚上，神派了天使在亚述的营中杀了185000人，亚述王就这样拔营回尼尼微去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西西家从门神从始终回来，但由于骄傲进入了他的心，以致他破坏了与神所立的约，神的管教就临到了他的头上。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四节的圣经，你会发觉似乎有一个逻辑上的错误。既然西西家把所有的金银都给了亚述王，他怎么还有东西向巴比伦王来炫耀呢？原来按照历史年代的排列，38章39章的事件应该在36章37章前面，所以时间的顺序是：第一，犹大王西西家生病要死了，结果他哭求神，蒙神医治，能够得到应许说多活15年；第二是巴比伦王拜访病愈的西西家，西西家在巴比伦王面前大肆炫耀；第三件事是亚述兵临城下围困耶路撒冷，西西家再次祈求耶和华怜悯和拯救。先知以赛亚这样倒过来的安排是为了强调，因为犹大王西西家的愚昧引来了上帝对以色列国最终要被掳巴比伦的预言。这个预言从这里开始，不是只是以后我们会看到的那个耶利米记是所说的。这个故事的背景听起来很大，似乎与我们今天的工作、学习、侍奉和家庭生活扯不上什么关联。但如果我们带着祷告的心，渴慕神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这个历史故事仍然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光照和祝福。今天我会讲三点。第一个，西西家面临试探，就在39章1节，我们刚才读过的39章1节说，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我们从圣经的历史中知道，亚述帝国最后是被巴比伦帝国所取代，只是当时的巴比伦势力还小，羽翼还未丰满。巴比伦他一直在想积极的寻求其他国家成立一个联盟来抵挡挣脱亚述的统治。毫无疑问，巴比伦王选在西西家病后访问，表面上是祝贺他的痊愈，但实际上是企图劝说犹大王参与反叛联盟来与亚述抗争。可是西西家开始，可见西西家开始面临一个极大的试探，那是在外邦的君王面前荣耀上帝的名，见证上帝的医治和拯救，依靠上帝来保护自己，还是在列强面前炫耀自己的运气和富足呢？西西家在神的眼里是一个好王，如果你看圣经，他真的知道真是一个好王，但他却在这个试探中失败了，而且失败得很惨。圣经在历代志下曾经有这样的说，唯有一件事 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有的骑士。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的心内心如何。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讲到一个很大的试探临到了西西家，神在试验他。试探的本身其实是一个中性的事物，无关善恶。耶稣也一样面对厉害的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一个人受到试探并不是犯罪，一个人只有降服于试探的时候，试探才在他的身上显为罪。马丁路德说得非常好，他说了一句话，说你不能叫鸟雀不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却能阻止这个鸟在你头发上筑窝。有人讲得更白，说你不能阻止飞过的鸟雀在你头上拉屎，但你终究可以不让它在你头上做窝。同样的道理，你不能叫魔鬼不用恶念引诱你，但你在选择阻止恶念，你可以选择阻止恶念缠绕你，不让恶念继续付之于行动。我们前段时间在读标杆人生，我们看到 Rick Warren 牧师曾经这样说，每一个试探其实都是一个行善的机会。他说在通往属灵成熟的路径上，即便是试探也能够成为踏脚石而不是绊脚石。只要你了解它不是一个或行善或你只是你要了解它，它不过是一个或行善或做恶的机会。试探仅仅提供了选择而已。纵使试探是撒旦用来摧毁你的主要武器，神却可以用试探来帮助你成长。每次当你选择行善而不犯罪，那你的品格，基督的品格就在你里面成长了一步。同样的道理，对于巴比伦王的探访来说，是西西家王一个极好的行善的机会，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如果西西家能够像在病重的时候一样来寻求耶和华的面，神的灵在这个时候就不会离开他。所以圣经上讲了一句非常遗憾的话，唯有这一件事神离开了他。原来在这件事上，不只是他与巴比伦王两个人在谋算些什么，讲说些什么，神其实一直借着这件事情在观察他，在试验他。神在睁眼看，神也在侧耳听。最近我听到了一个试探中得胜的见证，我讲给大家听。这是一个电子公司的营业经理，他说他经常出差去客房拜访客户，为了生意的缘故。他说有一次我到了北加州圣何塞某一个公司要谈一笔的生意，产品是当年最热门的网络产品，生意谈得非常的顺利。最后预备下订单的时候，一位40出头的经理操着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在对我说，我们很喜欢你的产品，我们准备预订1000件，你报的价到底是多少？他说，我回答说，价钱其实我已经跟你的属下都讲好了，每件是41.5元。这位广东话的经理想了想就对我说，他说啊，我在这间台湾公司上班当经理已经好几年了，我办事非常的拼命，但是我的老板非常的吝啬，给我的工资又不高，能不能这样，你开收据的时候能不能填报每一件是43.5元，这样我可以有一些饮茶的钱，大家都是香港人，希望你多加照顾。这个业务员他说，我在美国上班多年，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听是听说过，但从来没有面对过，我一下子不知道如何的应对，只记得我胡言乱语说了一句说好吧，但这时候心中受到极大的震撼，百感交集，心里想，如果我答应他，我岂不就是犯罪得罪了上帝吗？但是若不答应呢，这笔生意可能就要泡汤了。他说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开始全身发烧，额头冒汗，我挣扎着对自己说，我刚才对这个经理说了什么话，现在是否太迟了，是否还能够改变呢？他说我这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混乱，我向神祈求，主啊，你救我，叫我应该怎么样。他说这几分钟我经历了我生平一个很大的征战，压力大到就像好像两个队在打美式足球，我就是那个踢球的那个得球球门分的那个球员，如果我踢中 我们就得胜了。如果踢不中，我们全军覆没。这个时候他说，我忽然清醒了，我告诉自己，当依靠上帝，不做他不喜悦的事。若生意做不成，便由他去吧。于是他说，我就对那位老板经理说，我不能报虚假，我算给你的是最好的价钱，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你若一定要坚持，那我就再减价一点。想不到这位说广东话的经理想了一想，突然对我说，我想不到你这个人是这样的正直，算了，就写41块5毛吧，我们现在就写订单。他说，我的心再一次受到震撼，额头又开始冒汗，我对上帝说，天父啊，谢谢你。现在回头想这件事，他说我还很感动，看到上帝在我身上的作为。他说旧约中的以斯帖王后为了救犹太人，他愿意付出代价，他自己的生命，为了要见王的面可能会送性命，但是他说，我若死就死吧。他说这种为主付出的精神上帝会珍惜，但是我最感恩的不是这些，我最感恩的是上帝给我第二次的机会。不是面临每一个试探你都会有第二次重新来过的机会。他说我第一个试探中已经失败了，但是在这几分钟里面，上帝的灵再一次充满我，让我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战胜那个试探。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样的试探常常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机会也许只敲一次门，机会千载难逢，神人相会。机会也许只敲一次门，但试探却总是在暗门铃。但我们看到这位弟兄就是紧紧地抓住了一次神人相遇的机会，靠主在试探中得胜，而这一次的试探却成了他一个行善的极好的机会，神的名在他的身上得着了荣耀。我今天讲第二个事情是西西家在试探中失败，我们一起来读39章第2节。开始，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的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好，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西西家王对巴比伦王的来访道贺没有一点的警觉，他没有在这个时候求告神应该如何的应对。虽然他要死的病是神听了他在病中的祷告，他病愈之后也曾经作诗赞美神，他在诗中，他是个诗人，他在诗中写的这样的好，他说自己死到临头，好像原来的住处如牧人的帐幕被迁徙，他说好像自己的性命如织布，正在织的布被卷起来，他说自己在病中的声音好像燕子呢喃，好像白鹅鸣叫，好像鸽子哀嚎。你看他这个诗人啊，写的多好啊，他说自己在，他说他在这样的时候来唱歌，来歌颂上帝。他说耶和华，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称扬你，下坑的人也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是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他是一个诗人，是个音乐家，他把这些诗歌来唱给救他的耶和华来听。他也说一生一世，就像我们说一生要献给主一样。但是我们看到好像过不了多久，生活的场景稍加改变，事过境迁，西西家就不再那么歌唱。当巴比伦王来向他道喜的时候，圣经上说他是喜欢见使者，他喜欢见人的赞美，喜欢接受人的道贺，他完全没有在外邦的君王面前荣耀上帝，称颂上帝。这还不说，在列王记下还特别提到了这样一句话，他说那时巴比伦王的儿子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这个时候他没有听上帝的话，是听从来访者的话。 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中的一切的军器，哇，所有的宝贝都献宝献出来给他们看，他在全国之内的包括他家里的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原来西家是听从了使者的话，既听从了巴比伦王的儿子的话，要要想看的东西通通都摆出来让他一览无余。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似乎会觉得西家为什么这么傻，这个君王在巴比伦面前怎么一点都不知道防范，一点防人之心都没有，好像中国人讲的话叫财不什么露白，财不露白，你就这样采访你去露白干嘛？原来西西家在这个试探中失败，不是因为他不聪明，而是因为他里面的骄傲。我们刚才讲过，试探是一个行善的机会，你每一次胜过一个试探，你的生命就会更像耶稣。但我们不能否认，试探往往是撒旦想用来摧毁我们的一个主要的武器。巴比伦王的儿子已经看到了西西家很喜欢炫耀自己的福气和富有，于是他就讨了西家的欢心，使自己如愿以偿，使得西西家将犹大的国力、财力和军力打探无疑。同样，我们会在试探中失败，是因为撒旦早已看到我们里面有那份的欲念。例如，当我们想得到神没有给我们的时候，当我们想要报复或者控制别人的时候，当我们只能在黑暗中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想以一个不正当的手法去满足一个觉得正当的欲望的时候，小心，这样的时候撒旦会在试探中告诉你，你的要求是合理的，别人处在你的位置似乎也会这样去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诱惑来自周遭的环境，我们觉得存在决定意识，我们从来就被这样的教导，但是神却不是这样说的。神告诉我们，问题出在我们的内心。雅各书一章十四节怎么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大家知道吗？死来。好像十月怀胎，我们里面的私欲着床了。如果我们不靠主的恩典把它制止的话，它会慢慢慢慢的长大，时候到了，水到渠成，花熟蒂落，那最后会生出死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如果你里面没有私欲，周遭就没有什么诱惑能够来吸引你。如果你是个死人，他对你没有感兴趣。今天你看到社会新闻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人们被恶人欺骗的事情，你每一天的报纸，每一天的新闻你都会看到，但只要追究下去，你终究会发现，看到恶人行骗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往往就是因为受害人里面的那个贪欲被恶人利用了。我想说，许多的时候不是因为你的良善使你容易受骗上当，而是因为你里面的贪欲使你容易受骗上当。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也常常会这样的愚昧无知，在试探中打败仗呢？我在灵里常常看到一些基督徒的生命光景真是可怜，他们处在孤独无助，常常被魔鬼追着打，甚至被打得遍体鳞伤，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看到这样一句话，可能是一个好的解释。我告诉弟兄姐妹，盼望你能够记得这句话是这样说的：那些只有在星期天呼唤天父的人，在一星期余下的日子里会活得像一个孤儿。上个主日我们的门徒训练班分享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是新生活和神的旨意。有几位的弟兄分享了他们真实的生命经历，我非常的感动，以致我走出教室的时候，我的孩子看到我，可能看到我眼圈发红，说：爸爸你怎么哭了？我们几个弟兄在分享说，人一旦处在试探中的时候，往往会一个劲的寻找属灵的理由来说服自己或者说服别人。我们常常在试探的面前想要为自己的行为找一个合理的圣经的解释，其实这一点大家都能感同身受。 每当我们处在一个人生的抉择的关头，或是职业的升迁，或是工作的变动，或是我们居住的地点改换的时候，某些的试探也会不期而遇。所以如果我们在做出决定时心里已经有了许多不安和挣扎，我们就不要再寻找属灵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行为了，因为这是危险的。神同在最有力的印证就是你心灵深处的平安，因为我们的上帝只有一位，他不会在引领我们的方向上前后不一，他也不会在对我们的教导上模棱两可。我们会在试探中失败，常常是因为我们最深的意念里面有许多私欲的夹杂，或骄傲或贪欲。可是我们还希望神能够为我们的行为来垫背，其实神不希望我们这样，他圣洁的灵这个时候会离开我们，于是我们就会和西西家一样失败。如果我们不及时的回头，我们还会失败的很惨。我们的弟兄在分享他的经历时给我们大家有两个宝贵的提醒。他说，一个是当人愿意接受试探的时候，那试探来的速度是很快的，其中的诱惑也是很巧妙的，它会让人一步一步的越陷越深，这是他第一个生命的体认，我们大家都阿们，真是这样。第二，他说人不要以为自己很有力量可以胜得过，其实人是很软弱的，所以神就派了我们的配偶以及属灵的长者来帮助我们。我看到我们的弟兄胜过试探之后，他就更像耶稣，更爱耶稣了。所以那一天我真的是三个见证连续的讲，我的心里真的是感动， 我知道我的眼眶在红，真的是像要哭出来的感觉，我真的是为我的弟兄感谢上帝。今天现在我来讲第三点，神对西西家的管教，大家来读39章第6节第7节。好，一起来，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好，我们初出读这段圣经，我们会觉得神对西西家出手很重。西西家不是岂不就是一点人的骄傲吗？但是在上帝的眼里，骄傲从来不是一个品格的问题，而是一个轻忽或者拒绝对上帝依靠的问题。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怎么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下一句话怎么说？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里的虚心同样不是人的品格，原文的形容是一个人贫穷的需要仰仗别人养生的状况。西西家明明知道巴比伦王期望来与他联合起来抵抗亚述，但西西家不是寻求神依靠神，而是炫耀自己的富有，以为靠这些财力和军力就可以敌国，就可以站立起来。这种依靠自己的才能依靠别人势力的心是神不喜悦的。事实上神早已看到西西家多年来因为蒙受上帝的祝福，神使他在犹大地无不亨通，以致他的里面开始渐渐有了骄傲，那骄傲的灵在告诉他可以依靠自己来行事，所以耶和华就允许他得了那个要死的病。这个病是神允许的，他太骄傲了，神允许他得了要死的病，而且上帝对他话非常的清楚，现在你可以留一命，已经没多天了，把你的一命留下来给你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但结果呢？神又因着西西家的谦卑祈求痛哭医治了他，神允许再让他多活15年的寿数，神甚至让日影倒退10度来证明这件事完全是出于他。这是上帝的手，这是上帝手指在西西家生命中的痕迹。我们曾经说过，一个人的生命中你能不能看到上帝在你的生命中有他的指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好好的在圣灵中感恩啊，上帝在你的生命中有他的指纹在你的身上，就像神画在西西家身上的一样。可惜西西家轻忽了神最终的心意，这一次神就借着巴比伦王来探访，来真实的试验西西家有没有因为得病并被医治所得的教训和恩典，他里面有这个感恩，就来好好的相信他，来依靠他。 我们看到神终究因为西西家的骄傲倾覆和忘却了对他的依靠，和所以神的心里就难过。西西家在病重的时候神并没有离开他，但是当他持骄傲之心向人炫耀自己富有的和能力的时候，圣经说神离开他了，不仅离开他，还要叫先知以赛亚向他宣判。这个宣判是那样的重，不仅是对西西家，也会祸及他的子孙后代。这个宣判同时也是对整个因为骄傲在迦南地失去见证的以色列的百姓。西西家是犹大的君王，他的骄傲之心代表着犹大家越来越远离神，于是神就借着此事向他的百姓早早地发出了他们将要被掳的预言。这个预言要比以色列最终在主前605年被掳差不多整整早了100年。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神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有两个非常惊人的宣告。第一个宣告是王的财宝，是王的财宝要被掳巴比伦。大家想一想，要知道当时最大的威胁其实是亚述而不是巴比伦。巴比伦还小，巴比伦还气候未成气候，可是上帝，我们可以看到原来上帝掌管人的历史，掌管世界的走向，原来立王废王朝代更替都在他的手中。上帝没有说亚述王，而是说有一天你所有的都要到巴比伦王的手中。神第一次说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以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西西家怎么会想到他不是在巴比伦王前炫耀，而是在巴比伦王的面前清点以后自己要被掳时的财产？大家想过没有啊？你可以看到上帝，我们的上帝是何等的幽默，原来他是我们人生舞台上的总导演。第二个惊人的宣告是王的众子，第一个宣告是王的财宝，第二个宣告是王的众子。王的众子中将有人被迫在巴比伦王宫中服役，这句话应验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王的日子。如果你们看过以但以理书，你们就会看到其中的记载。读圣经的历史，我们不能不由衷的向神赞美，向神下拜。原来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他也是人类历史的主。阿们，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西西家在这件事情上他学到了什么呢？而我们又能学到什么呢？我们怎么会想到这件事情今天在人看来这么小的事情，竟成了上帝向以色列百姓将要被掳巴比伦预言的起头，也成为整本以赛亚书的分水岭。整本以赛亚书66章前一章到39章讲说上帝对犹大国的控告以及对列国的审判，而39章对西西家的宣判以色列被掳巴比伦，这是成为以赛亚书前半部的高潮。而40章到66章这讲了神对以色列百姓应许和普世的救赎。以赛亚书39章最后一节大家可以看着，39章第8节是39章最后的一节，非常奇妙的记录了西西家王对上帝宣判的回答。我们一起来读39章8节。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好，我们或许一下子还读不懂西西家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么严重的宣判，好像他没有一点悔意，也没有为自己的行为羞愧，他只是说了耶和华说的话甚好。他似乎感到至少神的刑罚好像还没有这么快临到自己，至少自己还可以活15年，这是有保证的，而且应该是太平和稳固的。大家看到吗？但是西西家想错了，没过多久犹大家就没有太平稳固的荣景，虽然他真的是活了15年。亚述王就开始大肆进攻犹大，圣经在36节一章就说，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的坚城，将城攻取。第二节说，亚述王从拉杰家差遣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于是西西家王将当初向巴比伦王炫耀的一切金银就先一步交给了亚述王，就连圣殿门上的包金都给刮了下来。 当耶路撒冷岌岌可危的时候，西家觉得自己犹如惨难的妇人，还不如当初早早的因病去世好。最后我们又看到神再一次因着他的谦卑俯伏拯救了西西家和他所领导的犹大国。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能从西西家这件事情上学到了什么？我们又能从西西家中看到上帝要给我们的功课吗？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愿圣经上的这些故事对我们的心说话。多少的时候我们把谦卑把骄傲当作一个人的品格来对待，多少的时候我们出于文化出于我们自己的里面的本性我们来解说这些的事情，但是今天上帝再一次向我们显明，原来人的骄傲绝对不是一个品格，乃是对他的依靠。亲爱的主，愿我们真是成为一个谦卑谦虚的人，在上帝的面前虚心，求主你帮助我们，愿意借着这个故事能够来明白，以致我们可以在厉害的试探中靠主来得胜。求主让我们真实明白，试探只是一个行善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够靠耶稣，就能够在试探中得胜，每一次试探的得胜我们都可以更像耶稣。亲爱的主，愿我们的教会得以刚强，愿我们每一个愿意来寻求你的人得你的保守，直到见你的面。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